目击者，你知不知道你心中有一部分总是在观察自己，好像一位宇宙的目击者，它叫做目击者，它是你生命中的寂寞的部分，它是纯粹的意识，它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情绪、感官和体验，它是察觉这一切的东西，它让你知道你是清醒的，你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它就是真实伟大的自我。每一次你认知到某些东西，体验到某些东西时，这个经验都包含两个元素，一个是你注意到的事情，第二个是谁在注意这件事。或许你发现自己焦躁不安，然而是谁发现你不快乐的，是你的目击者，你的意识。许多古老宗教传统都谈到这个目击者，认为他就是真实的自我，就是跟圣灵、跟上帝连接的纯净悟性。总有一个你在静静观察你生命的序句，关键在于找出观察者，而不是观察对象。经常练习从目击者的角度观察生活，就能观看心灵和他所有的活动，不被每一个心念牵引。无论遭遇到什么事，你的内心都能保持平静。以下是观察意识的方法。假如我跟男友谈话后发现我觉得受到伤害，他说的某些话让我很生气，如果我要练习观察意识，我可以把自己抽离出来，问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受伤，我的心充满可怕的念头，我越让这些念头继续下去，我就绷得越紧，许多伤心的情绪都跑出来了。你对别人的负面看法不会伤害他们，这些念头却会伤害你。站在目击者这一边，使我跟我的心保持一点距离。我不用说我觉得难过死了，相反的，我可以说我在观察我的心，它有许多可怕念头，我能怎么处理他们？突然间，我不是问题本身，我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只是面对这个处境。现在我能控制自己的反应，做出明智的回应，不让自己迷失在情绪的风暴里。当你观察你的心，你就可以开始掌握他们，让他为你做事，而不是给你做对。觉得不快乐的时候，要观察自己，问自己一个简单问题：我的心此刻在做什么？单单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把你拉回来。使你不再沉浸在心灵的意念中，你不再是你的想法，你是观察心念的人，你是目击者。我的心此刻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你的心正在想着负面的念头，让你心情恶劣。既然你晓得自己的心在做什么，你就能邀请他做点别的，同时你也可以热情地看着他处理伤痛。为了帮助我跟心灵做朋友，练习秘密舞的做法，我在家中张贴许多纸条，上面写着你的心此刻在做什么。我答案总能提醒我，它能改变思考方向，当下主宰看法的第一步。观察想法的游行。当你经历艰难的阶段，你可能很难去察觉自己的心，因为情况实在太复杂了。去年夏天，我发现我无法叫我的心舒缓下来，我的心仿佛总是有许多的情绪的念头，让我觉得精疲力尽。有一天，我静静的坐着，试着理清心中所有的疯狂想法。我发现心中有一堆念头，他们彼此相似，而且他们都不受欢迎的，而且这些都是令我惊慌的念头。万一这样怎么办？万一那样怎么办？哦，这些将会来。我对自己呻吟道。突然间，一个影像在我脑中出现：有一艘大船载满了惊慌的人们，乘客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他们彼此抱怨，担心自己生病了。这群人挤在船上，掠过我，开向大海。这个想法令我感到愉快。想到我就是深邃寂寞大海，有一条船从我的表面驶过，我立刻平静下来。有一艘船上载满严肃有责任感的人们，他们穿着套装，手里挥舞的清单，列出该做的事情。他们活得没有乐趣。有一艘船上面载满了忧伤的小女孩，他们都在哭泣，为自己哭泣，恳求别人来拯救他们。有一艘船上载满愤怒人，他们吼叫着，抱怨不公平的遭遇。他们是狂野一群人，他们断经过一艘接着一艘船队，每一艘都承载着一堆堆的想法，这些都是来自我活跃的心灵。学着观察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认同他们。我用这个方法观察自己的想法，几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在微笑。我发现只要我不投入任何一艘船上的心念，他们就会开过去，消失无踪。我经常运用这个方法，尤其是在我需要振作心情，或者是脑中塞满念头，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候。好吧，大家都待在船上，我喊道，然后我靠在椅背上，望着船队开过去。 不再论断，不再跟想法作战。有人问我如何排除所有的负面想法，我的答复是你做不到，各种念头都会滋生，这是心灵和感官的本质，他们就是要察觉，要做反应。如果要学会观察心念，就不能论断自己的想法。跟心灵交朋友并不表示你必须认定心中的想法是错误的，你只要带着爱心把心灵推向自己的方向就好。我们经常跟心灵交战，因为我们不喜欢心灵的作为，之后我们又批评自己的心灵太喜欢批评，这真是讽刺，对不对？为了心中不愉快或者困扰不已的念头而论断自己，只会让负面思考的恶性循环继续加下去，使你陷入压抑跟绝望。问题不在于你的想法，在于你对想法的反应。如果你用看电视的方法观察心念，会有什么结果？当你转换频道，所有东西都会掠过你眼前，包括资讯、戏剧、笑闹和浪漫爱情剧。你看到荧幕上放映的画面，就决定是否要留在这个频道。看到不喜欢的频道时，你不会生气，你只会转台。学习做心念的目击者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你观察自己的想法，注意到它所有的反应和心中上演的有趣情节，你知道你有几百个频道可以选择。你记得，你不是你在这些频道上看到的模样，你就是观察者，就是掌握遥控器的人。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转到一个不喜欢的电视台，例如恐怖片的频道，这时你会怎么做？每一种想得出来的恐怖事情一一在荧幕上出现，这个时刻你可以对自己说，听着，现在我有各种各样的恐怖念头。你会发现就像电视上演出的节目一样，在你心灵频道播出的内容会影响你，让你觉得焦躁恐惧。没有关系，你只要观察这个过程，提醒自己说，这不是我的想法，我不是我对想法的反应，我是观察内心想法的人。把自己看成观察心念的人，不久这些想法就会失去，那时你的心会放在下一件事情上，却不会被它的起伏变化所困。许多年来，我在多场研讨会当中对着许多观众探讨个人成长，在这些探讨会当中有一部分是分享，观众届时可以站起来谈谈他们经验体会和领会。带领者有个任务，就是让观众敬重自己的感觉，所以都会对讲话的观众说，谢谢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感觉。有时我观察自己的惊慌愤怒戏剧化的念头，好像在看着一个歇斯底里的小孩大发脾气，我会对自己的心说，芭芭拉，谢谢你跟我分享。这种说法意思是说，我听见了，我了解了，你的感受跟反应没有对错可言，他们只是在那里。究竟是谁的心灵？你知道你的心中还住着别人吗？如果你不相信，花一点时间观察你的想法，你会发现许多念头一开始不是你想出来，他们来自你的父母、家人、配偶、朋友、社会和宗教领袖。这些想法往往是利用应该怎么做的方法在心中呈现出来。我把这些想法称为外来的想法，他们侵入你的意识，接管你的大脑，然后他们从里面发出秘密的命令。这种外来想法麻烦在于，你永远不晓得他们什么时候会跑出来。例如，你正在装扮准备去上班，穿上一件喜欢的衣服，突然间你听到脑中有个声音说，你不是要穿这一件吧？他是谁？他是你妈妈。他的想法还在你的脑海里。或者说，你准备要出去跟你一个喜欢的男士约会，你准备打开心胸跟他分享内心深处的感觉，就是你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太紧张，你太情绪化，你会吓跑他。这是谁？这是你的前夫。这个时刻非常适合使用谢谢你和我分享的做法。你也可以跟你的想法和外来念头展开一场战争，但是作战只会让你精疲力尽。你越抗拒这些想法，他们往往会变得越强烈。下一次你发现心里有不愉快的念头时，还是问问自己，这是谁的想法？是我的还是别人的？或许答案会让你吃惊，也许你脑中的声音属于父母、妹妹或者是前男友。难怪你会觉得这么不自在，别人现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别人的想法充斥在你的脑海里。发现脑中有外来的入侵者时，不要惊慌，我们都有这些念头，他可能永远无法赶走他们。给自己力量，就是不让他们做主，让自己的想法成为最强大最清楚的一个声音，打破负面思考的习惯。我们知道负面的自言自语可以把心灵变成敌人而不是朋友，但是如何才能打破这个狡猾的习惯呢？如果你是认真的，愿意去多爱自己一点，少批评自己一点，请运用下面的方法，它会大幅减少你对自己的负面想法。多年前我想出这个方法，当我在帮助一个 研讨会的学生，他不断抱怨，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不去想关于自己的负面想法。阿巴拉我急死了，他苦求道，我觉得我的心上了瘾，总是贬低自己，我是没办法控制这个念头。我知道他的心和你我一样，都不是生来就是负面的，他只是固执的守住负面的习惯。如何加以破除，诀窍在于让自己心灵觉得负面思考很无趣。突然间我得到一个灵感，我问这位女士，她是否愿意不计一切代价打破这个习惯。是的，我什么都愿意，她说。于是我告诉她，在往后的一星期中，每当她对自己有了负面想法，就把它记在笔记本上，一个念头写一行，每天上床前她会数一数写了几行，写每写一行就得放点钱到一个罐子里。例如她决定每个念头摆2.5毛钱，到了晚上若是算出48个负面想法，他就得用2毛5×48把20元摆到里面去。假如他决定每个念头放元，就是摆48元。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趣，他说，可是这些钱要干嘛呢？他的目的是要给你动力。我微笑说，一星期之后你把你的罐子里面钱加起来，你要把这些钱送给最讨厌的人。什么？他叫道，正是如此。我说，找一个人，或者是你没法忍受的人，或者是严重伤害过你的人，或者是代表你彻底反对的某个社会运动的陌生人，这个人必须是你最不愿意给他钱的人。你必须承诺要把你的负面想法基金里所有的钱都给他。你想到了人选了吗？他愁眉苦脸地说，有了，我的前任男友，他欺骗了我。你喜欢给他钱的感觉吗？他痛苦地看我一眼，你说呢？很好，这样你就会得到动力。你想放多少钱？好吧，我很想打破这个习惯，我想要每个想法放1美元。我们说好第二天就开始。次日中午，这位女士金华打电话给我说，巴巴拉，我已经写了25行，照这个速度我要给这个混蛋几百元美金了。他会拿这笔钱做什么？他或许会买性感的内衣给他的小女朋友，带她去旅行。那么你最好多注意一点自己的想法。那天晚上他又打电话给我，真是他哭了。今天你发了多少钱？74美元。他颤抖的说道，你希望明天还是这样吗？不，他坚决的说，如果我不做改变，我会给他好几百元。好吧，如果你不想付这笔钱，明天醒来时就要控制你的信念，仔细观察他，不要偷懒，不要分心，在负面想法形成之前就把它改成正面念头。试着我一整天都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到了晚上他来电，从他声音里我听到他已经有所改变。我做到，他用胜利的声音宣布，想到要给他钱，我就火冒三丈。我像老鹰一样看着我的心灵，我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我的负面想法不再冒出来。今天早上我开车去上班时，转错一个弯，突然间我听到我的心想说，你笨死了，你要迟到了。可是这只是一种冲动，我想要前男友，并且有意识地对自己说，没关系，只是绕了一点点路，我觉得好愉快。后来在我的幕僚会议中，我提出的想法大家都不赞许，我看到了我的心四处乱跑，想抓住这个处境把我打垮。可是我先到一步对他说，做得好，你讲出自己的意见，参与讨论，这才是重点所在。抓住自己的想法变成一种游戏，他继续说，我不想给他钱，所以拼命注意我的想法。我从不明白在某个时刻我可以选择心灵要走的方向。今天晚上我只写出7件事，我觉得自己很有力量，我为自己感到骄傲。这位女士信守对自己的承诺，进行了一个礼拜。到礼拜五晚上，她做了96个记号。对平日一天就有96个负面想法的人来说，这种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可是她学到了，她可以控制自己的心，只要转移注意，做点练习，承诺要爱自己，她就能把负面的念头改成正面的看法。她这里寄了一张96美元的支票给她前任男友。她告诉我，他把支票放入信封，他感觉到自己又要冒出负面的念头。于是他心想，我很感谢这个人，他给我动力，让我改变自己的生命。他并未向前任男友说明为何寄钱过去。我讲出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要娱乐你，这个方法真的很有效。你的负面思考习惯不会自己消失，你必须插手改变这个习惯，你一定能做到。如果你的旧事寄钱给你又没说明原因，这时你就知道他可能读过这本书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跟心灵交朋友，你就不必追踪心念为止罚钱。一开始你只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负面想法，当下就用积极的念头取而代之就好。这种方法称为导入积极做法，这是重新训练心灵的最佳做法。 你训练过小狗大小便吗？小狗在地毯上尿尿时，你不骂它，把它抱起来，它去看上厕所的地方，借着这种做法，小狗明白你要它做什么。你的心也是同样状况。当你发现在你意识的地毯上出了一点小小状况，想想你希望它不再想那些念头，问问自己，我能选择什么样想法让我变得更快乐更自在，然后你可以用积极的想法取代原有念头。然后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想我在会议中必须要讲的话可能会让老板生气，这时你可以把想法变成能不能喜欢听我说话，因为我清楚明智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你要把我今天看起来很糟糕的念头改成我内外皆美，要把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快要承受不住了改成我很有勇气能够承担这么多事情。你不必居然相信自己的说法，光是改变你的念头就能立即改变你的感受。不要忘了，你可以把这个做法大声地告诉自己，也可以在朋友面前谈话时把它提出来。只要我的朋友和我注意到对方说负面的话语，我们就会互相提醒这个原则，建议正面的做法，这是一个好办法。它让你支持你所爱的人，以此共创崭新积极的思考模式。你还能用一个特别念头来提醒自己生命的最高真理，一种适用于一切情形的想法，让你需要激励力量和引导的时候能够专心致意。这是宗教仪式中不断重复经文背诵玫瑰经或者是东方宗教的祷文，这些做法让心里得到最崇高的思考内容，而信念的本质正是要去思考。你可以使用某种宗教方法或者是创造出自己的经文，我想出了一个对我非常有效的句子，它消除我说的负面想法，提醒我终极的真理是什么。这个句子是上帝爱我，他要我快乐。当我经历困难看到我的想法让自己痛苦时，我就重复附送这个句子，或者是出声，或者是默念，把它所包含的真理灌注到心中。过一会儿我会发现自己轻松多了，我不再坚持要每件事自己改善，我的呼吸也平稳下来。在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时刻，我的心仿佛渴望了解更崇高的想法。我一讲出这句话，他就把这个想法吸收了，放下不需要的念头。30年前我的第一位灵修老师告诉我这个精彩的故事。从前有两个僧侣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某个修道院里，他们发誓要守贫独身为众生服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跟其他僧侣在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中立研读经文。有一天这两个僧侣必须下山到城里去，他们便从山上出发。走了几天，他们来到一个宽阔喘息的河流前面，他们目的地就在他们对面，于是两个人准备过河。突然间他们发现一位美丽的女郎在岸边徘徊，她一看到他们就快步走过来向他们弯腰行礼。可见两位，她说，你们一定是上帝派你们来的，我必须过河去给我的孩子买牛奶，可是水太深，我个子矮也不擅长游泳，要是直接过去一定会淹死。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个奇迹出现，现在你们来，你们愿意好心的背我过河吗？两个侄女当中一比较年长的男位对着这个迷人的女人笑道，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当然会帮助你。于是他弯下腰尽量把女郎举高，起步往河里走去。年轻人就已经跟在后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走到一半年长的侄女力气用完，弟兄，他呼唤年轻的侄女，轮到你来背他了。女郎爬到年轻侄女的背上，他们继续走，安全抵达对岸。女郎谢谢两位，尊敬地摸摸他们的脚，然后上路。两名僧侣沿着小径走向城里，年轻人僧侣开口道，弟兄，我吓坏了。他说，我们发誓绝不碰女人的，但是你答应背她过河还要我也这么做，别人会怎么说？如果有人看到我们怎么办？这真的太糟糕了。年长僧侣没有答话。过一小时，年轻人又说，你怎么能这么做？他叫道，说，我们受到污染了，我们毁了我们的修行，全完了，我们碰到女人身体还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们要对修道院的院长怎么说？年长僧侣还是沉默无语。又过了一个小时，年轻的僧侣开始吼叫，弟兄，你在听我说话吗？他拉扯着自己的头发，我们犯了罪，我们要下地狱，下一世我们会变成癞蛤蟆或者是柿子。年长僧侣余双都没有开口，这时他缓缓对年轻的僧侣说，弟兄，几个小时以前我就把这个女人留在岸边，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背着她呢？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很像这位年轻人，你在心中背负着某些东西就是没法抛开，你可能在担心某种状况却对他无能为力，可是发生了某件事使你感到痛苦而有所反应，你所可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解决方法，你的心灵本质就是要分析事实， 他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使你感觉到自己仿佛无法再思考别的事情了。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的心非常喜欢分析事情，喜欢找出问题的答案。当我想不通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辛苦的学会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好友告诉我的，他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说好一件事，只要抛开就好。我不是主张压抑感觉或是忽略问题，而是让你打破强迫性思考的循环，不要去想着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只要抛开就好。在我们讨论秘密三的时候就谈到过，不要再抗拒，跟着生命之流前进，你的心里也是有这个原则。你该怎么做呢？如果你察觉到在你心中有一场剧烈的战争正在进行，不同的想法和态度正在征战，你只要注意到它出现，并且对心灵说，你稍后会再来查看这件事，此刻你要休息一下，从战争中走开，不要卷进来。你可能无意识的在思考怎么办，但是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些细节。你会发现一旦抛开拒绝念头，不再担心心灵的作为，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了。每当我快要被负面想法淹没，我的心就在创造一个放下的仪式。我会想象自己走进一个优美神秘的庙宇，它是我心灵的庙宇，我的灵修老师就坐在我面前，它也可以换成你认同的任何一个精神象征，一个人、一道光或是一个东西。在庙宇的中心燃着圣火，我站在火前，想象我的手里装满了负面想法和情绪，我想放下他们，于是我把他们交给圣火。我恳求说，请让我不再受他们影响，我希望心里只留下爱。我想象我把这包想法投入火中，看到火焰升起吞没他们，然后我向我的灵修老师致敬，求他给我力量和祝福，然后我的想象便结束了。借着这个心灵的仪式，我得到许多次深刻的心灵痊愈经验。记住秘密五的主张，你的心创造出你的现实，所以何不运用这个原则洁净你的心，让心灵得到痊愈。我的灵修老师曾经问过一群人，你们想预告未来吗？每个人都坐着绳子，期待听到他宣告自己的命运，或者是说出神秘的预言。他微笑说，看看你的心灵。这个答案多么简单，然而古往今来的种种教导都在讲述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想就会变成什么模样。上天赐给你一个伟大神秘礼物，就是你的心灵，它就像一切工具性的能力，你可以用它来伤害自己，也可以借它来排除困惑。记住崇高的真理，你可以用它来毁掉快乐，也可以用它来建构喜乐的新经验。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自己要怎么想，把眼前想法加以改变，换成更确实更有益的念头，在每个时刻创造出你想要的现实。你就是魔法师，能够在生活中表演漂亮的魔术，一切都超支在你。